范如归，字伯达，建州建阳人。年少时跟随舅舅胡安国学习《春秋》，考中进士，被授予左从侍郎、武安君节度推官。刚到任时，统帅将要处斩一人，如归说明这是误判，统帅认为已经签署命令，不能更改。如归神色严肃地说：“您为何吝于更改一个字而轻视数人的性命？”统帅惊惧地听从了他，从此府中大事小事全都咨询他。过了几个月，因服丧离职，后被征召为江东安抚司，书写羁縻文字。近臣们交相推荐，被赵氏任秘书省正字，升任校书郎兼使馆校刊。秦桧极力主张和议，金国使者前来，没有地方安置，准备腾出秘书省给他们居住。如归急忙拜见宰相赵鼎说：“秘府是典章训诂收藏的地方，可以让仇敌居住吗？”赵鼎警惕地为他们改换馆舍。不久，金使到来，态度傲慢，所议之事多不可从，朝廷内外愤懑压抑。如归与同省十余人共同商议，一起上书抗争，等草稿写好，很多人都惊惶退却。如归独自写信，责备秦桧区学背师，妄仇辱国之罪，并且说：“您若不是丧心病狂，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必将遗臭万年。”秦桧发怒，如归起草奏章，与史官六人一同呈上。金人归还河南之地，秦桧正以此为功。如归伦对时进言：“两京版图既然已经收回，那么九庙八陵近在咫尺，如今朝修使尚未派遣，如何告慰神灵，聚集民智？”高宗流泪说：“不是爱卿，我听不到这样的话。”当天就命令宗室赵氏、丹鸟和张涛前往。秦桧因为没先告知自己，更加恼怒。如归请假离去，护送灵柩回乡安葬。下葬后，被差遣主管台州崇道观，闭门不出十多年，后被启用为通判邵州，又通判荆南府。荆南原先有户籍数十万，战乱后无人迹，当时减免人口税，以安抚聚集百姓，回来的不到1%。议政者迎合秦桧之意，突然说流亡百姓逐渐回归，而增加税收，累积拖欠20多万民，其他欠款也有数十万，户部天天下文催促偿还甚急。如归禀告主帅，全部上奏免除。秦桧死后，奉旨入朝应对，说治理国家以知人为先，知人以清心寡欲为根本，言辞非常恳切。又议论东南地区有不养育孩子的风俗，伤害灭绝人伦，请效法汉朝胎养令来保全他们，这也如同越王勾践生育人口以报复吴国的意思。皇帝认为他说得好，又上奏如今屯田之法，每年收获官府全部征收，而屯田士兵赐衣给石照旧，使努力耕作的人没有盈余的希望，懒惰的农夫没有饥饿的忧虑，贪图小利，失掉大计，谋求尽孝，妨害远途，所以长久没有成功。应当登记金，怀一代的荒地化为井田，仿效古代铸法，另立条例，改革正义法，那么农事休明而武备整顿了。以执秘阁提举江西长平察监，改任利州路提点刑狱，因病请求辞禄官。当时宗室藩王并谏，楚位未定，民间私下有流言。如归身在远地，独自身为忧虑，汇集致和嘉佑年间名臣奏章共36篇，合为一书，封好进献，请求深入考察重论，效法已有呈现，以最公正之心决断而不迟疑。有人以越职告诫他危险，如归说因此获罪有什么遗憾。皇帝感动醒悟，对辅臣说如归可称得上忠臣了。当天降诏以普安郡王为皇子，晋封建王，又重新启用如归为泉州知州。南外宗正司官员寄居府城中，倚仗势力作恶，强占禁兵上百人服役，如归依法处置他们，宗官十分沮丧怨恨，暗中进谗言排挤如归，于是皇帝用中旨罢免他，仍旧领辞禄官，租赁少武房屋居住，士大夫敬重他，学者多跟从他请教疑难。去世时59岁。如归忠孝诚实是天生的，他的学问根植于经术，不做无用的文章。所拟屯田条目数千字未及上呈，张俊视察军队时奏请到他家取来，张俊被罢免，也未能施行。有文集10卷，都是书书议论之语，藏于家中。 儿子念祖、念德、念资，吴表臣，字正仲，永嘉人，考中大官三年进士，被提拔为通州司礼。陈冠贬居州中，一见面就器重他。盛章是朱冕的党羽，曾买婢女，有武臣强娶而去，盛章诬告他犯罪，关进监狱。表臣正在审理，郡将说：“知道有盛代志吗？”表臣假装不知，最终为武臣平反。济公升任监察御史，改任右正言。高宗下诏让台谏官调陈大厉害，表臣请求错置上游以扩张形势，安抚怀殿以建立屏障，挑选民兵以据守险要，集中海船以防备不测。这些策略多被采用。皇帝正崇尚儒术，表臣请求选拔讲官以补益圣德，并且对古今成败、民情真伪、边防厉害详细熟悉的讲求研讨。于是下诏开设金言。近臣有请求任用蔡京、王府党羽的，侍御史沈予求请求明确指出其人，公开贬黜责罚，执政不高兴，剥夺了他的言官职务。表臣争辩说，台谏是天子的耳目，是用来防止蒙蔽、杜绝奸邪的，如果怪罪他们恳切正直而贬黜他们，以后谁还敢说话，这不是国家的福气。请恢复予求的官职，以广开言路。当时防备秋季敌人入侵，商议选任守边将领，忧虑缺乏人才。表臣说，唐代萧父对德宗说，陈少由身兼将相，首先败坏陈杰，韦高只是幕府下级僚属，独自树立忠义，用韦高代替陈少由镇守淮南，善恶分明，那么天下就知道逆顺的道理，当初并不因韦高名位低贱、官职卑微而怀疑。如今选取忠义不屈、有实际考验的人，破格任用，岂止可以劝勉、抵御方略，也足以倚仗。于是陈明等十多人逐渐被录用。过了很久，因病请求外任，以直秘阁之信州。绍兴元年被召为司勋郎中，升任左司。下诏让百官陈奏富国强兵之策，表陈分条列举十事进献，说减免赋税劳役以开垦闲田，淘汰懦弱士族以节省兵费，罢除天差官以澄清冗员，停止夺牒以繁衍人口，管制佃租以防侵吞，委任继臣以管理国用，奖励有功以激励将帅，召集攻守以保存旧籍，严格和埋以杜绝弊性，减省法令以平息创伤。宰相拟任表臣为检政，皇帝说朕将亲自任用他，于是任命为左司谏。几事中，胡安国因论事意见不合被罢免，表臣上书挽留他。前宰相朱胜非同都督江淮军马，表臣极力进言都督不可罢免，被任命为侍读，又多次上书争辩不被听从，于是被罢免，表臣被交付吏部，受任台州黄延成，不久任提点这些刑狱，召为秘书少监，同修哲宗实录。皇帝前往健康，下诏表陈兼留司参议官，任中书舍人，给侍中、兵部侍郎。见崇二国公救外父，兼益善。皇帝说二国公诵读学习很有进步，是爱卿的功劳。改任礼部侍郎，升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当时秦桧想派他出使金国议定地界，指着正式堂说回来后可坐此位，表臣不回答，又因议论大礼违背秦桧懿旨被罢免，不久启用为婺州知州。正逢大水，打开长平仓粮米赈贷百姓，然后上报，州人感激他，考核政绩最优，任夫文阁待制。三年后请任慈禄官，进职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公，在家居住数年，去世享年67岁。表臣晚年自号湛然居士，生活享受与平民无异，乡里舆论推崇他的清廉简约。王居正，字刚中，扬州人，年少时好学，擅长文辞，进入太学，当时学习心经自说的人，主考官就将其置于高等。居正对人说，穷达自有其时，内心的对错可以改变吗？流落十多年，司业黄旗看到他的文章，说这是辅佐帝王的人才，等到同知共举时，想擢升他为第一名，以劝勉众多士子，其他考官反对，至于次选，调任饶州安仁丞、荆州教授都不赴任。大明镇江两帅交相征召为府学教授，也不就任。范宗尹向朝廷推荐他， 召至京师，对宗隐说：“时局如此危急，您不竭尽所学，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还等待谁？”居正躲避贼寇在阳羡山中，勉强出来见您，只表达这个意思。宗隐惭愧道歉。入朝应对，上奏：“古人有言，君王认为困难就容易了。如今之事，朝廷都说是困难，那么应当有办法使之容易。然而国势日益衰弱，敌气日益骄横，为什么呢？大概古人对于困难之事勉强去做，如今认为困难就不再有所作为，等待天意自行回转，强敌自行毙命。宣和末年认为困难的有十分之五六，到靖康与宣和相比，哪个更困难？靖康末年认为困难的有十分之八九，到建炎与靖康相比，哪个更困难？由此而言，今日虽然比前日困难，怎知他日不比今日更困难？因为宣和认为困难，所以有靖康之祸；靖康认为困难，所以有今日之忧。如今也这样说，臣有所不忍听闻。高宗称赞他，对宗隐说：“像王居正这样的人才，一年中能得到一个，也算是幸事了。”任命为太常博士、升礼部员外郎，建议在明堂和祭天地，请求奉太祖、太宗配享。宗隐赞同，议遂定，天地又和祭。侍御史沈予求弹劾宗隐，涉及居正，宗隐去职，居正请求补外，不许。抚州知州高尉说：“甘露降于州中降服官，画图进献。”居正论说：“今日恐怕不是天降祥瑞之时，退回歧途。”时任太常少卿兼修正局参议，升起居郎。皇帝正向往归见，居正边赐前代听那件政治事为急件十五卷，以扩大皇帝心意。下诏以实务咨询群臣，居正进献奏书数千言，论说节省费用尤其恳切，说宋朝兴起173年了，所行多为繁文缛节之事。如今陛下所到之处称为行在，在一两日短暂驻避的请客间，想要完全做到往日173年之事，这不是所谓懂得应变。不知随时省事，却随时省费，所以今日一概有减半之说，推究其实未尝不更加耗费。希望诏令大臣记一百事的实际而议定，如果不是抵御敌寇、防备敌人、任用贤能、赈济百姓，一切暂且搁置，那么费用节省而国家宽裕。居正一向与秦桧友善，秦桧为执政时与居正谈论天下事非常锐气，等到做了宰相，所言都不兑现。居正憎恶其奸诈，见到皇帝说：“秦桧曾对臣说，中原人只该穿衣吃饭，共图中兴。”臣心中佩服他的话，又自称史贵为相数月，必耸动天下。如今魏相举措仅止于此，希望陛下以臣所闻问秦桧。秦桧怀恨他，将居正调出之婺州，州中贡骡就至每年万匹，崇宁后增五倍，建炎中减为二万。至此，主管嫉妒者请求恢复崇宁时数目，居正极力在朝廷建言，户部督催更急，居正将檄文搁置不执行，对下属说：“我愿意独自承担罪责，不连累诸位。”教吏人写好文书交付说：“假如有谴责，以此为自己辩解。”又亲手书写五不可上奏，诏令案件严中数目执行。曹司采购御用木炭，要求有胡桃纹、伯鸽色的。居正说：“百姓以烧炭为生的大多居于山谷，哪里知道所谓胡桃纹、伯鸽色？”上朝时奏闻，诏令制止。诏为太常少卿，升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使管修撰。皇帝响声诏令，缺为大中大夫。居正上奏：“官员非侍从不可转官，这是祖宗之法。若令缺以庶官得以升迁，那么宗室中任承宣使者，不久就会请求为节度使，用什么理由拒绝？”于是搁置了这项任命。尚书人陈东、欧阳彻以追赠官职，居正请求加重贬斥黄潜善、汪伯彦，以彰显二人杀身成人之美。大将张俊派遣士卒到彭泽，士卒原是县令，以仗张俊势力侵辱县令，县令郭彦公将他枷锁，张俊向朝廷控诉，皇帝因此罢免彦公。居正说：“彦公不畏强横，没有罪过。”张俊又请求免除徭役，居正说：“战事兴起以来，士大夫及勋戚之家赋税徭役与平民相同，本意是让贵贱上下共济国事，以宽民力， 张俊反而不能体察这一点吗？何州请求免除进奉大礼券，居正说大礼进奉是臣子向君上表达诚意，原本不是朝廷取于百姓之物，如果考察名利无从拿出，不能预先降职免除，却让州县自己陈请已经不对，其请迅速按所请执行。任命官员有从宫中直接发出的，居正上奏进席请托，进你不出于朝廷，关系不清。于是抄录皇佑诏书进城，皇帝都嘉奖采纳，代理兼职全职学士院，又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入朝应对时，他将所论王安石父子不合道义的言论汇集得42篇，命名为辩学，进献给皇帝。又说陛下厌恶王安石的学说，曾在圣心中明晰洞察他的弊端在哪里。皇帝说王安石的学说混杂着霸道，想效法商鞅富国强兵，今日的祸患人们只知道蔡京王府的罪过，却不知产生于王安石。王居正说王安石得罪万世的不止这些，于是陈述王安石解释经书时无父无君的内容。皇帝变了脸色说这难道不是损害明教吗？孟子所说的邪说正是指此。王居正退下后，将皇帝的话记录在辩学的卷首，出任饶州知州，不久改任吉州知州。侍御史谢祖信弹劾王居正凶暴诡诈，亲献大臣被罢官，闲居在阔仓3年。他的弟弟驾部郎王居修入朝应对，皇帝说你兄长现在在哪里？将要大用了。中书舍人刘大中侍奉皇帝，议论至告，皇帝说王居正即得辞臣体统。侍御史萧震评论首令贤能与否，皇帝举出王居正任婺州知州时免除贡罗欲叹的事，说守臣爱护百姓都像这样，我还有什么忧虑。启用为温州知州，当时秦桧专权，王居正自知不被容纳，以眼病请求辞路，闭门不出，谈论不及时事，客人来了只谈论经史而已。秦桧始终记恨他，暗示忠诚合著弹劾王居正被赵鼎引荐，欺世盗名，被夺职奉辞，共10年。秦桧死后恢复就职，绍兴21年去世，享年65岁。王居正仪表风伟，声音洪亮，俸禄分给兄弟宗族，没有积蓄，交祀恩荫用来任命他的弟弟王居后，等到去世时幼子还是平民。他的学问根植于六经，杨时器重他，拿出所著三经异变给王居正看，说我举其端序，你完成我的志向。王居正感动奋发，前后10年撰成书辩学13卷、诗辩学20卷、周礼辩学5卷、辩学外集1卷。王居正进献其中7卷后，杨时的三经异变也列入秘府，两书流传后，天下就不再谈论王氏学了。燕敦父字景初，是丞相晏殊的曾孙，少年时向程颐学习，程颐认为他奇异，考中进士，任御史台检法官。绍兴初年，大臣推荐赵氏管职，不就任，特命为祠部郎官、千吏部，因守法忤逆吕夷号，出任桂溪知县。恰有为他辩白此事的人，改任临将军通判，召为吏部郎官、左司谏，代理给事中，任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淮西宣抚使刘光世请求以淮东私田换淮西田，皇帝同意。燕敦父说刘光世统帅一路，没听说为朝廷错置丝毫之事，却先交换私田。近来岳飞部署因私事干求朝廷，岳飞请求加罪，朝廷内外称赞，认为有古代贤将之风。刘光世自处必不在岳飞之下，请求以臣的话示之刘光世，并且让他经理淮南，收服百姓，作为定都健康的打算，忠心有期，何必忧虑私计不便。代理吏部侍郎兼祥定一司敕令，渡江后诸事草创，凡四选阁法多由他裁定。燕敦父一向刚严，在吏部任职请托不行，全选综合评语，受己事中。冬至节旨意下到礼部取度牒400充作赐予。燕敦父上奏战事兴起，费用广大，凡可助用度的尤其应当爱惜，何况两宫在远处，陛下当此令节，想奉一觞为万岁寿而不可得，有关部门竟想按平时例行庆赐吗？于是此事搁置，有士族丢失宣贴得终止给凭据， 太医无求的旨免试，燕敦父上奏，一个士卒微小之事，竟至上毒圣聪，医官免试，都破坏惩罚。自崇宁大官以来，奸人欺罔，临事取旨，称为暗影指挥，纲纪败坏，逐渐导致危乱，正是倒钱币，不可助长。汪伯彦之子汪肇嗣受江西监司，燕敦父论，汪伯彦兼庸误国，其子向来无才望，难任成亲之职，改任元州知州。又奏汪肇嗣既不可为监司，也不可为守臣，在右省任职两月，论博共24事，议论者畏惧他，复任吏部侍郎。彗星出现，下诏求直言。燕敦父上奏，从前康城以贤士藏匿，四名千叶，上下相训，廉耻道消，毁誉乱真，直言不闻，为深可畏。臣曾就他的话考察已发生之事，多源于左右近习及奸邪以巧佞转移人主之意，他们厌恶正直，则能使贤士藏匿，他们制造事端，则能使四名千叶，他们委屈弥逢，则能使上下相训，他们假宠窃权，黄古流俗，则能使廉耻道消，他们污人公罪，则能使毁誉乱真，他们拥蔽聪明，则能使直言不闻。臣愿防微杜渐，以助应天之时。又论近来各部门不肯承担责任，琐碎之事都取决于朝省，事有不当，上凡天听者利多取旨，因此宰执所至繁杂，不减有关部门，天子听览，每集细务，不是为政之道。愿详其大，略其细。绍兴八年，金朝遣使以南行之礼相要，下诏侍从，台谏调奏所宜。燕敦父说，金朝两次遣使直接允许讲和，并非怕我而如此，怎知不是引诱我们？且说屈己，则一事既屈，必以他事来屈我。现在所遣使以诏谕为名，倘若要陛下一服拜寿，又欲分庭抗礼，还可依从吗？如果依从其一，则此后可以号令我稍有为意，即成信端，社稷存亡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了。当时秦桧正力赞屈己之说，外议群起，计虽定而未敢行。勾龙如渊劝说秦桧，应选人任台官，使公鸡去议论，则是就成功了。于是如渊、施廷臣、墨江都占据要地，人们都惊骇愕然。燕敦父同尚书张涛上书说，前日如渊以赴会合议得忠诚，现在施廷臣又以此升任横踏，众论沸腾，正切齿痛恨，墨江又以此擢升右使。如渊、廷臣是庸人，只知观望，墨江则是奸人，陛下为何与这些人决断国论呢？请求加以斥逐，堵塞群网之门，立为自治自强之策。不久又与张涛等同班入队，争辩此事。秦桧使其亲信告诉燕敦父说，功能取从，两府之位早晚可治。燕敦父说，我终不为自身计而误国家，何况我江贵之性，到老欲蜡，请勿言。秦桧终不能使他屈服。胡权被贬谪昭州，临安遣人谢送贬所。燕敦父去见守臣张成说，胡权论宰相，天下共知，祖宗石英言是被贬谪，为开封府者必不如是。张成惭愧道歉，为此追回。起初秦桧拜相，致命下达，朝事相贺，独燕敦父面有忧色，说奸人做宰相了。张志远、魏控听说，都以为他言过其实。到此时流放胡权，燕敦父对人说，先前说秦桧之间，诸君不以为然，现在方庄国便敢如此，日后还有何事做不出来呢？代理吏部尚书兼江淮等路经制使，按旧例侍从过宰相阁，退下后宰相必送数步。燕敦父见秦桧未尝相送，常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不久请求外任，以保文阁直学士之衢州，提举亳州明道公。闲居数年去世，享年71岁。燕敦父静默如不能言，历朝论事无所避忌。皇帝曾对他说，卿耿直敢言，可谓无愧于你的祖父了。黄圭年，字德绍，福州永福人，考中崇宁五年进士，调任明州司礼参军，累官河北西路提举学士。吕夷浩见到他认为奇异，入朝任太常博士。靖康元年，授吏部员外郎，拜监察御史， 不久受尚书左司员外郎、中书门下检政房公事、充修正局检讨官，请求令检政官监察通进司，皇帝听从其请。当时吕义浩再次为相，执党排挤秦桧，引朱胜飞奉京辞监试读，恐中书舍人胡安国持录皇不下，特命黄圭年书写行下，议论者激其清官，迁殿中侍御史。恰边报王文归来，黄圭年弹劾秦桧专主合议，阻止恢复执党专权，见不可长。于是尚书说，臣听说一言而进士君之道叫做忠，罪莫大于欺君；一言而进辅政之道叫做公，罪莫大于私己。臣子背公而徇私，则刑赏渐滥。律人主召见其间，则合党递交，相互勾结，淫惑主听。故腹下往上之党盛，而微服之秉下移，或有不可胜言者。福建秦桧从金国归来，陛下骤加任用，不一年而超至宰府，乃不顾国家，到微服在己，欲永塞言路。奏书上，秦桧被罢免，并弹劾秦桧党羽王日焕、王炳、王守道都罢免。秦桧于是授官文殿大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官，官衔如故。黄圭年又奏，近来论秦桧徇私欺君，因政典型，投诸远方，以欲魑魅。现在却任便居住，虽陛下屈权大臣之礼，但秦桧奸状暴露，幼宠以儒学最上之名，使他悠游临管，听其自如。法律断群道，必分首从，为从者都以伏诛，独至首恶可以吗？又说，臣闻恩莫隆于父子，义莫重于君臣，不义则后其君，不仁则疑其亲，君亲既然，则何所忌惮而不为？秦桧厚冒深情，狡言伪行，尽破君臣之事，扬为面从，退是朋比之间，阴谋举格，上不为陛下，中不为大臣，下不为天下之意，无忌惮如此。欺君私己，有一己可处，何况秦桧之妻与私显著者为多呢？奏章共三次上呈，于是剥夺秦桧官职。又上章说，秦桧行诡而言绝，外缩而中邪，以巧诈取相位，兼回窃国柄，收诏显佞，盘结党羽。陛下以智灵而辨之早，以刚决而去之速，故端人正事，举手相庆，盖因公天下之同物耳。臣愿陛下颁发明诏，将秦桧潜匿隐恶暴露于天下，使之陛下多次更换相位，真是不得已。又所以颇为臣者之奸胆，庶几朋比之风不再作。受太常少卿，累迁起居舍人、中书舍人，兼给侍中。侍御史常通说，黄圭年暗中结交大臣，置身要地，又交结诸将，去操不正，被罢归。私见詹大方迎合秦桧之意，弹劾黄圭年依附匪人，近身不耻，落职，本贯居住。去世时63岁。黄圭年微见时，永福县主簿李朝金认为他奇异，许配女儿给他。黄圭年登帝后，李朝金已死，家极贫。有人劝黄圭年另娶，黄圭年正色说，我许以诺言，死了而背负，何以自立？于是娶之。任子恩应先奏请给他弟弟的儿子，人们都认为他重义。其子黄恒官至湖南提举。程宇，字伯宇，饶州浮梁人。他的姑母是臧氏妇，抚养程宇为子，姑母死后才恢复本姓。少年时在太学有声望，考试为第一，累官至教书郎。为臧氏父母扶桑，扶桑期满，授兵部员外郎，是高礼使回，充任送办使。先前使者往返江浙间，调拨皖州夫甚为扰民，有诏禁止。提举人传王寻令化敕令，御封逆水色，允许调夫。程宇杜怀见民丁皖州如故，于是弹劾王寻，王寻反奏程宇为御笔，诏命淮南提举潘良贵核实。潘良贵上奏王寻之言不实，金人入侵，朝廷寻求可以出使的人，陈宇请求前往，还没出发，恰逢钦宗即位，商议割让三镇，命令陈宇前往河东，秦桧前往河中。陈宇上奏，臣愿意奉命出使，但不愿割地，没有得到答复。到了中山，诸将已经得到密令，坚守城池不投降。陈宇与金使王睿一起到达燕山，回来后被任命为左正言，立即进言说，古公大臣 没有人肯以身承担天下大事，并且论说想要仰慕祖宗却无法效法其做法，想要斥责宦官却宠爱信任更加牢固，想要铲除奸恶却只是轻判以示惩罚，想要淘汰滥竽充数的人却苟且容忍侥幸之徒，监听却不能实行其言，委任却不能责求其效，苟且的习气再次形成，朋党的私心逐渐扩大，这是现在最严重的弊病。皇帝说，朕并非不知道这些，只是担心考虑不周全，决议实行会有失误罢了。陈宇说，事情固然应当深思熟虑，但优柔寡断实在会毁掉功业。皇帝问，李纲担任两路宣抚使，外面议论如何？陈宇说，大家本来认为应当这样，但李纲之前与大臣意见不合，必须依靠圣明洞察其心，任用他而不要怀疑就可以了。金军首领卧离部年罕争功，所以卧离部希望讲和，年罕想要开战，朝廷派人携带蜡书约鱼肚，都被年罕截获。陈宇因此进言，金兵围困我重镇几个月不能解围，怎能出塞共同图谋别人的国家，不如派遣使者议和，同时谨慎整顿边防，慢慢观察其变化。使者还没出发，陈宇又说，徐处人庸俗，吴敏昏庸懦弱，唐克阴险，正是所以不振，请全部罢免，另选阴贤，共同谋划大计。皇帝赞赏采纳了他的意见。当时御史李光说星象有变异，皇帝怀疑并向陈宇询问，陈宇回答说，陛下不必问有无，只要端正正式修养德行，那么变异自然可以消除。陈宇曾论蔡京的罪过，皇帝于是说吴敏包庇蔡京，又怀疑李光是蔡京的同党，对陈宇说需要你写文字来，陈宇推辞了，改任屯田郎官，贬为天差监漳州监税。高宗即位，召陈宇为司封员外郎，升迁为光禄少卿、国子司业，请求辞禄，主管亳州明道宫。不久被召赴皇帝所在地，上书十件事献上，受职密阁，提点江东刑狱，召为太常少卿，升迁为给事中监事讲，建议设立修政局，其条目是节省费用富国，加强军队安抚百姓。陈宇分条上奏十四件事，都切中实务。当时三衙兵力单薄，五军多出自盗贼，陈宇说李捧、崔增等人各自率领其部众，张俊、王谢本来没有用兵谋略，现在吕一浩出征，那么李捧、崔增等人就可以派遣隶属于军队。皇帝于是说，吕一浩熟悉军事，在外统领诸将，秦桧在朝廷，希望内外能够呼应，但秦桧诚实，只是太过固执罢了。陈宇说，如果寻求机警能顺从旨意的人，极不难得到，但不诚实则终究不可依靠。皇帝认为他说的对。全邦彦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陈宇说全邦彦有五个罪状，上了三次奏书没有答复，请求罢免，受兵部侍郎，不接受，以傅文阁代之身份任信州知州。侍御史江公基、左司谏方公孟清说陈宇不可离去，又任命他为给事中。过了很久，又命他任信州知州。胡安国、刘义指说陈宇忠信可以被献纳，正直可以私封献，不宜离去，于是又留任。吕一浩推荐习议，已经得到旨意，将预批给候审观看。陈宇说习议的为人公难道不知道，何必任用？吕一浩说给事没看到预批吗？陈宇说已经看到了，公不能直奏却先给我们看，是想让我们不敢论驳吗？然而习议的到来并非公之福，吕一浩面红，立即弹劾习议。不久因言官弹劾被罢免，提举亳州明道宫，不久恢复徽游阁待制，任抚州知州，没多久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公。为父母扶丧，丧满后任延州知州，改任宣州知州，又任辞禄官。不久被召赴皇帝所在地，受兵部侍郎兼侍读。于是论说邓禹曾经说兴衰在于得之厚薄，最初不论大小。光武帝没几年就平定大业，邓禹的话如福气相合。如今英俊满朝，难道没有为陛下谋划长远之计的人，只希望陛下立志而已。不久升任议膳，论说金人入侵从未遭受一次大败，有轻视我之心，怎能保证他们不被蒙，应当节省费用抑制末业，常富之外一毫不取于民，明日一富后 兵日益强大，使金人不敢窥视，作为长远之计。皇帝说暂且做十年计划。陈宇再拜说，十年之说，希望陛下早晚不要忘记。授兵部尚书。秦桧已经主张和议，陈宇的议论不专以和为事，秦桧记恨他，改任龙图阁学士、信州知州。恰逢大水，秦桧看到陈宇的奏章，对同僚说，尧时的洪水也不至于这样。陈宇于是称病，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公，因与李光通信获罪，降为朝议大夫，去世享年66岁。陈宇在朝中没有谄媚随俗，曾经作《论语》说道义不涉俗一句，说孔子不愿暗中伤害人。到周公为鲁公一句，则说可以为之流泪。洪兴祖作序叙述其意，秦桧认为是在讥刺自己，驱逐了洪兴祖。魏安行在京西曹司刻板，也被夺去官职，抄没其家，毁掉书板。秦桧死后，陈宇的子孙才解除禁锢，有奏议6卷。张产字大由，永嘉人，幼年努力学习，广泛涉猎经史，善于写文章。将要取名时，梦见神人大叔产字说用这个名字，父亲感到奇异，尽力勉励他学习。未满20岁，由涉选共入京师，考中宣和6年进士，调任延州兵曹院监管右御。当时方腊作乱，张产倡议守城防御之计，有义士请求亲自督战，作战后稍稍退却，周将发怒，交给张产处置，将要杀他。张产极力争辩说，这个士人因义请求出战，官军退却，他是不能独自前进，并非首先逃跑的人，杀他有何罪？周将消气，士人得以免死。李回任江西主帅，习义任湖南主帅，都征辟张产为幕僚。群盗占据洞庭，官军多是西北人，不习惯水战。张产献策建造战舰，以大舰为营，小舰出战，趁水干涸直捣贼巢，贼势因此衰落。朱思交相推荐改官阶，吏部以细微文字阻碍，张产不争辩，求任岳辞官而归。历任鄂州、台州教授。绍兴十年，下诏侍从各自举荐所知，几事中林黛聘将张产上报召对。当时金人议和归还关中地，张产首先说，关中必争之地，古称天府，希望固守以屏障巴蜀，图谋中原。其次说监司郡守荐举的弊病，又请求严禁遏制敌米，以救济江这水患。赵氏管职，受秘书省政字，升迁为教书郎兼吴义王府教授。当时诸将倚仗功劳要求爵赏，有过失则姑息，又兵力不于外，敬畏单薄寡弱，张产上书极力论述。后来逐渐晋升，贬降诸将必定符合实际，并且召诸道兵以增补劲旅，都如张产所言。13年，升迁为秘书郎兼国史院检讨官。秦桧每次推荐台谏官，必定先告知自己的意图，曾经对张产说，秘书9次想以台中相处如何。张产推辞说，丞相之欲，能老死在秘书省就庆幸了。秦桧默然，最终罢免，主管台州重道观，历任泉州、衢州通判。25年冬，皇帝亲自处理政务，启用张产提举两浙路士伯，入朝为御史台检法官，升吏部员外郎。孝宗在王邸，皇帝精选公僚，说庄重老成，没有超过张产的，改命祠部兼建王府暂读。31年春，大雨，无麦苗，今这盗贼兴起，下诏侍从台谏官分条陈述消除灾疫、防御盗贼的方法。张产上书说，和议以来，每年有聘币，百姓不堪其命，臣愿陛下不要以金人困中国，可以吗？归正人时常有遣骸之命，怨声载道，臣愿陛下不要使金人得以甘心，可以吗？州县吏职位低微，地处偏远，于夺之或殃及边户，臣愿陛下严惩赃吏之诛，可以吗？免除租税的命令已经赦免，又在征收，宽大之恩立为虚文，臣愿陛下申明诏令之禁，可以吗？这几项能依次实行，则足以感动天地，召来和气，灾疫盗贼不足忧虑了。又说金主完颜亮将要入侵，应当防守要害，防止海盗，三边不可没有良将，都市不可没有大帅。奏书呈上，皇帝赞赏采纳， 当面告知说，卿所说身中十弊，但遣送北归之人已经写入盟约，朕不忍背弃，升迁为江左监敬宗正少卿。32年，孝宗即位，张产暂代工部侍郎兼侍讲，入朝谢恩，说诸将以败为胜，冒领爵位俸禄，周乡禁军因朝廷恩泽鼓噪，西徒厚赏，不可不正其罪。当时全部实行。金主完颜亮死，葛王完颜褒又求和，再次商议遣使。张产说，应当严格遣使之命，端正敌国之礼，他们若不肯，就开战罢了，如此则中国之威可以重振。皇帝说，使者回访聘问，是旧例，旧约不听从，朕已下定决心，这年冬天给札子命侍从台谏官分条陈述实务。张产上10件事都很恳切，当时应召的有几十人，只有张产与国子司业王石鹏指陈实事，斥责权贵姓陈无所回避隐瞒。第二天召两人对内殿，皇帝大家称赞赏赐，赐酒及御书。当时敬奉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册宝，工部照例进官，张产推辞。有人说，公传一接则恩泽可以给予子孙，为何推辞？张产笑着说，宝册不是我的功劳，我能为子孙冒领无功之赏吗？隆兴元年正式拜工部侍郎。张产上奏，臣去年冬天请求守御两淮，陛下说春初施行，夏秋应当完毕，现在正是时候。皇帝说，江淮之事全部交给张俊，朕依靠张俊为长城。恰逢督府请求接受萧齐投降，下诏询问张产，张产请求接受其投降。不久报告王师收复灵璧县，张产忧虑大将李显忠、邵宏渊深入无援，奏请增兵殿后。不久王师果然失利，众人议论归罪于开战。张产说，陛下出师接受投降是对的，诸将违背节度且无缘而败，应当纠正前师，怎能立即沮丧锐气。皇帝认为他的话雄壮，更加拿出御前兵器甲胄交给诸军，亲笔诏书慰劳张俊，军声重振。当时多次更换台谏官，张产极力进言，请求增加谏官员额。皇帝说，台谏官好名，如某人只想要得职升而离去。张产说，唐德宗怀疑江公府为卖职，录制恳切进谏，愿陛下深以为戒。皇帝再三嘉奖。金人求和，皇帝与张产商议，张产说，他们想和是怕我们呢，还是爱我们呢？不过是欺骗我们罢了，极力陈述六害不可答应。皇帝说，朕意也是如此，暂且顺应时宜应付他们。皇帝记下麦直的话，说胡权也提到这个，朕不是拒谏的人，只是辨别是非罢了。张产说，圣人之度量应当如天，为何与臣下争鸣？皇帝说，清言即是。不久受工部尚书兼侍读，金副元帅和石烈志宁写信通知通好，所请求的三件事国书岁币的商议已经确定，只有割让唐邓海四位爵，将要派遣王之望、龙大渊通问，而众人议论纷纷不停。张产说，不给四周才可以通和，议论先定才可以遣使，现在他们是客，我们是主，我们以仁义安抚天下，他们以残酷虐待我民，看今世已衰，何必先示弱。朝廷议论认为正确。皇帝用真宗旧例，命金言官二员轮流住宿学士院，以备顾问。张产入队尤其频繁，屡次称病请求退休，皇帝不忍他离去。2年，张产请求更加坚决，于是受显摩直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公。毕辞时，皇帝问有什么话说，张产上奏，允许和议则忘记祖宗之仇，抛弃四周则失去中原之心，遣送归正人则伤害忠义之气，希望陛下不要忘记老臣平息之言。其指陈实事尤其恳切，皇帝眷顾更加深厚，告知秋粮食在诏，加赐金锡带，特许佩鱼。回家一个多月后去世，享年74岁。特赠端明殿学士。朱熹曾经说，秦桧挟敌要军，力主和议，众人议论沸腾不平。秦桧既摧折忠臣义士之气，于是使士大夫淮安成袭，道鬼为何议，则知道 齐飞的人很少了。朝廷议论见或有建议，大都杂言厉害，那些说金人世仇不可和的人，只有胡权右使张产上书罢了。儿子张书春，哄你，字成绩，一字一叟，镇江丹阳人。原本姓洪，他的祖先中有个叫洪球的，曾经担任中书令，因为避讳南唐皇帝的名字，改成了现在的姓氏。后来又要避讳宣祖的庙号，于是就这样沿袭下来了。洪你考中进士甲科，崇宁年间担任国子博士，外任提举利州路学士，不久改任福建路学士，因事被贬，任运州通判，后又担任提举京西北路学士，历任湖南、河北东路学士。宣和年间任监察御史，升任殿中侍御史、晋升侍御史。当时王府、蔡京交替掌权，洪你持中立态度，不依附任何人。殿中侍御史徐景衡被罢官，洪你也受牵连，被送到吏部，任贵阳军之军，改任海州知州。当时山东盗贼兴起，多次攻城，洪你率领士兵、百姓坚守。建炎年间，洪你为母亲守丧，被召为秘书少监，他没有夫人。守丧期满后，担任起居郎、中书舍人。上奏说，战事连年，粮饷都出自百姓，没有房屋却征收房屋税，没有成年男子却征收丁税，不时的需求，无名的搜刮，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这就是百姓离开家园去做盗贼的原因。现在关中的盗贼不能急迫处理，应该寻找办法来平息他们。江西的盗贼不能拖延，应该寻找办法来消灭他们。增加财富是政事的根本，而节约用度又是增加财富的根本。高宗到了越州，执政大臣商议将皇帝行宫迁移到饶州、信州之间，洪你上书极力反对，说舍弃四通八达的地方而前往偏僻的小城，不足以显示形势，巩固守御。升任几事中，吏部尚书有人进言说洪你没有担任过州县官，于是他以龙图阁代制的身份出任温州知州。宣抚使孟宇统领军队讨伐福建的盗贼，经过温州，洪你催促他前去救援。孟宇发怒，命令洪你犒劳军队。洪你借用封春钱来使用，事后弹劾自己。盗贼平定后，洪你被加官一等，召入朝廷担任礼部尚书，改任吏部尚书。南渡之后，法令没有现成的典籍，官吏根据事情临时起草文书，称为省记，任意出入。到这时，编修七司敕令，任命洪你总管此事，根据旧法令以及后续颁布的指挥，详细考定成书呈现上去。金人再次进攻淮河地区，皇帝下诏命令侍从官每天轮流到兜堂去，发给他们纸札，询问攻守的策略。洪你说，国家势强就可以战，将士勇敢就可以战，财务充足就可以战，我为主，彼为客就可以战。陛下一驾东南，前年驻跸会稽，今年驻跸临安，新王的居所没有确定下来，不像高祖在关中，光武在河内。从国势来说，可以说防守，不能说进攻。洪你认为，当时的宰相姑且议论作战，以显示武力，实际上不能作战。绍兴三年，因为天旱地震，皇帝下诏让群臣议论政事。洪你上奏说，法令公正施行，那么人民就高兴而气氛和谐；施行偏颇，那么人民就怨恨而气氛不和。试着用小事来论证，近来监司、守臣进献献鱼就罢黜他们，宣抚司进献就接受，这是法令只施行到关系疏远的人。有人从普通官员成为侍从官，卧病在家却是侍，未曾入朝谢恩，于是得到好官职离去。如果古院官员称病废去朝谒，就会被斥退罢免，这是法令只施行到闲散微贱的人。专卖酒的法令非常严厉，犯法的人没收家产充作赏钱，大官权臣连连扎营，公然卖酒却不敢过问，这是法令只施行到孤弱的人。小事如此，推而广之，那么怨恨增多，而和气受到伤害了。不久因言官弹劾，被罢为徽游阁直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官。起初洪你哥哥的儿子驾部郎官洪兴祖与洪你一起上密封奏章触犯当权者，所以父子二人都被罢免。后来被启用为温州知州，提举亳州明道公。去世享年75岁，谥号文献。当初洪你从海州回来，居住在镇江。赵万的叛兵逼近州郡，守臣赵子松战败， 逃走了。哄你带着母亲出外躲避，遇到贼兵，贼兵要杀他，哄你说死没什么可逃避的，希望不要惊吓老母。贼兵放过了他。别的贼兵又来了，拿刀对着他，哄你指着他的母亲说，这是我的母亲，希望不要使他恐惧。贼兵又放了他走了。著有《晋志先生集》和《著杜甫诗》20卷。赵奎，字庄叔，他的祖先是秦地人，八世祖赵处荣迁居蜀地，在淄州安家。赵奎读书一目数行，尤其喜欢收集古书，考究历代兴衰治乱的踪迹，以及当代名人巨工的出世退隐大节，追根究底，以古人为友。绍兴20年，在内省试中奏明，第二年参加殿试，对策中谈论君臣父子的情谊非常恳切，被提拔为第一名。当时秦桧心中已有主意的人，而赵奎的对策唯独符合皇帝的心意，秦桧很不高兴，当即罢免了知贡举王日言，授予赵奎左丞侍郎，迁书剑南东川节度判官。皇帝曾经问秦桧，赵奎在哪里？秦桧如实回答。过了很久，皇帝又问，于是任命赵奎为校书郎。赵奎独自一人乘车赴京，征税的人迎合秦桧的意图，搜查他的行李，都是书籍，只有几两银子而已。就职之后，未曾私下拜访，秦桧更加怨恨。赵奎贺诗御制之草诗，其中有黄兴未敢燕安图的句子，秦桧看见后发怒说，赵奎还认为不太平吗？又对赵奎说，馆阁中俸禄微薄，能把家眷接来吗？赵奎说，父母年老，不能经历艰险远行。秦桧慢慢地说，应当用百金来资助你。赵奎只是唯唯诺诺而已。秦桧又派亲信重申前面的话，暗示赵奎前去道谢，赵奎不回答，秦桧更加愤怒，想要排挤他，没来得及实施就死了。皇帝到秦桧家哭掉回来，立即升迁赵奎为著作左郎兼全礼部员外郎。皇帝到景陵宫，密省中在皇帝身边起居的只有赵奎一人。皇帝多次注视赵奎，当天就命令引荐上殿，皇帝迎上前去说，你知道吗？从始至终都是朕亲自提拔，自从你考中进士后被大臣阻挠，很久没有见到你。秦桧每天推荐人才，没有一句话提到你，因此我知道你不依附权贵，真是天子门生。下诏任命他为普安郡王府教授。赵奎上奏说，进言的途径久已不通，请求广泛开纳，不要因为进言者微贱就阻隔，这样或许可以养成敢于直言的士气。皇帝赞许并采纳了。普安王府讲学讲到立太子的事，普安王说，在这个时候斩杀江充，自己回到武帝那里怎么样？赵奎说，这不是臣子所能做的。普安王的意思大概是有所指的。绍兴26年，升任著作郎，不久受任起居郎。入朝谢恩，皇帝又说，秦桧权势炽盛，不依附他的只有你一个人。赵奎说，臣不能效仿古人抗辩折辱权奸，只是不与他同流合污罢了，然而侍奉宰相的礼节也不敢缺失。又说，接受陛下的爵禄而奔走于权贵之门，臣不仅不敢，也不忍心这样做。第二年同知共举，完全公正的考核阅卷，以革除旧弊，于是选拔了王石鹏、严安忠。起初赵奎还没出贡院，蒋灿被任命为户部侍郎，给侍中新赐因认为蒋灿交给勾结西徒生进，驳回了任命。皇帝发怒，罢免了新赐因，将任命状交给赵奎书读，赵奎不同意，蒋灿因此出任苏州知州，新赐因仍然得以任次对之官，赵奎兼任给侍中。不久受任中书舍人，考中进士第6年就担任外职官，这是难度后从未有过的。皇帝对王文说，赵奎纯正可用，朕在蜀地士人中没见过能和他相比的。朕之所以刚过2年就让他到这个位置，是为了回报他不依附权贵。在此之前，赵奎曾经推荐杜申老、唐文若、孙道夫，他们都是蜀地名士，到这时奉命荐举士人，又推荐冯芳、刘仪凤、李石、谭次云以应召，宰相将名单上报。皇帝说，蜀地人路途遥远，其中文学品行有用的人不通过论荐无法得知，此前蜀中出仕游宦的人多被隔绝，不能移到朝廷，非常可惜。自从秦桧专权，深深压制蜀地士人， 所以皇帝提及此事。赵奎因病请求外任，皇帝命令国医王继先为他诊治，但已无法救治了。去世时年仅41岁。皇帝为他擦泪叹息。赵奎曾经自述，司马温公不接近非礼之色，不取非分之财。我虽然不孝，也希望能仰慕他。当秦桧权势鼎盛时，违逆秦桧的人当然不止赵奎一个，而皇帝屡次称赞赵奎不依附，又说赵奎的文章像苏轼，所以称他为小东坡，还没来得及重用，而赵奎去世。可惜他的论述建议不传于世。著有《七云集》30卷。论曰：如归师从于安国，居正师从于杨时，敦父师从于程颐，表臣与陈冠结交，他们的师友渊源是有来由的，所以他们的议论正直，刚言耿直，不被一书迷惑，不畏强权，大致相似。至于居正辨析王室三经的谬误，龟年首先弹劾秦桧主张合一的错误，程昱极力排斥蔡京的党羽，尤其有功于明教。张阐论事无所回避，洪泥朴实正直忠诚，赵奎纯正善写文章，都是一时的良才，被秦桧记恨而不屈服的人。俗话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确实如此啊。